刚刚我们分享了三首非常美的赞美诗，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喜不喜欢这三首赞美诗呢？教会的诗歌跟世界上的流行歌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多的记载了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在主的面前跟随主的生命历程，它也特别的记载了神的话语和神的吩咐。我今天分享的一篇主题大家已经知道了，很明显就是与中间的一个这个诗歌一样的题目，叫做一粒麦子。但是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和弟兄姊妹来从另外一首赞美诗开始说起。这首赞美诗是记载在教会非常传统的红皮赞美诗第217首主寻亡羊歌。当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这是一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赞美诗，因为这个赞美诗它描述了一个清晰的画面，它有迷路的羔羊，有寻找迷羊的良牧，有山高水长的旷野，也有群羊安息的荆门，就是代表我们的天国。那这个画面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18:11-14，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是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大呢。当然我想弟兄姊妹一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叫重点是说主是要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羔羊，不是说主看不上那99只羊，是不是？当然是非常看得上的。那这个画面当时我一听我就明白了，这个诗歌一听我就感动了。为什么呢？我一听就知道这个迷路的羔羊指的就是我嘛，就是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人活在这个物质和娱乐非常丰富的世界里面，好像很丰富，但是我们人内在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灵魂其实活在旷野之中是一样的。而且圣经上本来就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就好像该隐所建造的那个城是为了躲避神的，它就好像巴别所建造的塔只为宣扬人自己的名，它就好像法老的权势之下的那个世界，一个金字塔的世界，它有各样的巧计施下来要剥夺人一切的产业，要辖制人的。这个世界是浮在空中掌权者的权下的，那么这一切的势力彼此叠加呀，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人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忘记了自己从神来，忘记了自己要往哪里去。然后呢，我们只去顾及我们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只管自己的事情，我们单单思念自己的命苦，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凡事为自己。但是你花了那么多的代价却改变不了虚空和死亡的事实，所以你说我们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怎么能不失丧呢？但是让我们最明白的，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在他那里寻找到答案。并且最令我们感动和触动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位神他跟别的神不一样，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他不是那个只会坐着的神，他不是那种作威作福的神，他不是是一位需要别人迎合他的神，他是一位会俯就卑微的神，也是自己甘愿卑微的神，他是一位主动去寻找的神，他也是一位甚至主动愿意去舍命的神。那原来我们跟神的相遇并不只是我们人苦苦的寻找他，原来他早就在寻找我们，对不对？而在我们苏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已经找过我们很多次了，福音已经临到我们很多次了，只是我们之前还在做梦，我们不愿意醒过来，及至我们痛到深处啊，自己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主在我们的身边，你就觉得你遇到主了，你就很欢喜。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最初与主相遇的一个光景，是不是？但是这个画面不是就这样定格了，这个画面它还有继续的发展的。那这个情节继续往下发展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被主寻找之后，那你接下来应当怎么办？你已经被主找到了，那我今天就是要试着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完整的一个更美的主寻亡羊的故事。 那在分享之前，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低头默祷。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曾经都是迷失的羔羊。然后我们觉得一切的事情都在我们自己的权柄手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直到走到悬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主啊，我们的道路，人不的道路不随自己，主啊。但是当我们去转头的时候，我们发现你已经在我们的身后，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曾经从那个旷野之中能够找了回来，主啊，谢谢你，主啊，一直以来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有这样主行王羊美好的画面放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认识了你，也认识我们的自己。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当我们这样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就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能够来散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明白你自己的脚踪。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圣灵大大感动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来思想自己的脚踪和主行王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如何发展下去。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与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来跟从我，这是主的命令。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当三本福音书啊，四本福音书，耶稣基督开始做工的时候，他总是来到人的面前，他对他们呼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4章20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我们的生命光景不只是在旷野迷失，也有可能就像撒网的一样，每天都在世界里面要捕捞那一点点剩下的鱼，是不是？那请问，既然主来呼召我们，寻找我们，我们也认出了他，他对我们发出了呼召，邀请我们跟随他，请问你应当如何回应呢？你是不是说，主啊，我还有点事情，再等一会儿好不好？主啊，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我的心愿还没有了结，你能不能帮我去完成？你说，主啊，我这鱼还没有捕呢，你帮我捕好。不是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立刻起身来跟随他。这个起身，这个起头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起点，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代表着我们不再沉迷在这个十字架的不再沉迷在这个金字塔一样的世界之中，而是也不在这个跟随世界上的情欲，而是愿意去转身去跟随主，开始走主的道路。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好像表面上还活在世界中一样，但是我们却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如圣经上所讲是满足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我们里面已经更新和转变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通常称之为悔改，对不对？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当主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是要使我们得拯救，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辖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脱离情欲的捆绑，脱离世界的罪恶，但不是去满足我们的私欲。它不是来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能够来赚取什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如果有一位神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满足你的欲望进入到世界里面，这是其他的偶像的神才会去做的。然而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些偶像也不是真神，不过是人私欲的幻象。因此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来到教堂里面的时候，我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我们参与到一个庙宇里面，我们选择了一份信仰，我们就这样去做着，那个并不算跟从主，对不对？因为跟从主的起头要从悔改开始，要从心灵和诚实开始。那你就问了，那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什么是真神？哪些是偶像？世界是怎么回事？这里面的到底什么是对与错？为什么世界伏在这个邪灵的这个权下呢？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是非呢？所以跟随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一生的进程。我们不只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错过犯，而是更加愿意实际的跟从他的脚踪，来愿意行走他的道路。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习一切属神的事情，来经历成长和更新，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也能够认识神。弟兄姊妹，只有我们跟随主，我们才能够从旷野之中走出来，也只有从旷野中走出来，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这个旷野。 也只有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旷野，我们才会知道曾经的我们迷失的有多么的深远，那个路途有多么的曲折。所以跟随主不仅仅是强调得救，而是告诉你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更加深远的一个进程。我们的生命不仅成长，而且更加丰盛。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也更加愿意跟专心的跟从主。否则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可能一开始跟从主了，结果我们又被世界去吸引调转，然后迷失，对不对？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更加专心的跟从主。而认识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专心跟从主的人啊，似乎舍弃了这个世界，他们似乎是缺乏的，因为他不再进到那个世界里面疯狂的去赚取什么。但是圣经上却说他们不至于缺乏，因为主是他们的牧者。圣经上有应许说，我们跟随的主啊，这些人有水喝，有干粮吃。圣经上不仅说他们不缺乏，反而这样形容他们，就好像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息在水边。专心跟随主的人，他们不仅得生命，也会实际的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说，诶，一个人好像变化了一样，大概是指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息在水边，它不是真的指你要躺着，你要一直坐着，而是说你跟随主的过程中的生命经历。所以我们再强调，你不能跟下，我们不能停下跟随主的脚踪，而应当一直跟随下去。因为接下来耶稣就会让你经历更加丰富的事情。比方说在圣经之中，门徒们跟随的耶稣当然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美好的。圣经上说呀，他们一边跟随主，他们就一边得到了成长。他们越跟从就越知道主的佳美，越跟从就越知道主的能力，他就尝到那个主的生命就好像膏油一样，是不是？他们也越发的爱慕耶稣。那他们越爱耶稣，他们也越舍不得耶稣。但是问题是，跟着跟着耶稣去到哪里了呢？他却去到十字架的前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跟着耶稣，陪在神的身边，让他陪着我们，不是好的无比吗？但是谁能料到他要去钉十字架，要去经历死亡和痛苦。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他的使命吗？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已经说了，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羔羊。怎么拯救呢？他不仅仅是去到旷野里面把我们找回来。经上说，我们个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耶稣压伤，要使他承受痛苦，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原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就彻底的、完全的、不可动摇的救恩，是借着他的血和他的生命，叫我们脱离这世上的罪恶，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个死亡，脱离天父的愤怒，也更要脱离那叫人只能结出死亡果实并让人软弱的律法的权势。这就是父神所命定的旨意。那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了，耶稣基督死了，弟兄姊妹，请问我们跟随的人应当如何跟从呢？我们应当如何跟下去呢？其实主早就说过了，我们应当继续跟从下去。他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耶稣的呼召很简单，他去到十字架那里了，你也要去到十字架那里，对不对？所以这下就为难了。对门徒来说，背十字架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神学意义，只有一个画面和事实，就是死亡，就是跟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很为难了，你跟还是不跟呢？你跟还是不跟呢？幸好我们今天是知道结果的，耶稣后来复活了。那复活之后的耶稣，门徒应当怎么样呢？圣经上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说，复活的主对门徒仍然有一个不变的呼召，你来跟从我吧。知道这一切啊，是为了什么？ 要坚固我们跟从主的信心，因为这样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脚踪，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和应许。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跟从主，所走的道路若与他一样，将来我们所承受的也必与他一样。你若愿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复活。如果你愿意与他一同承受苦难，你就必与他一同承受荣耀。弟兄姊妹，你们阿门吗？但是你愿意跟从主吗？好，愿意的弟兄姊妹仍然要问一个问题，那后来耶稣去哪里了呢？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他又去哪里了呢？他升天了，圣经上说五旬节之前啊，他被取上升就接到天上。那问题又来了，我们今天又往哪里去跟呢？是不是？其实圣经早就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但是我们今天只讲这一句话，接下来主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的，我们的父神啊，要差遣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也要照样差遣我们，如同父差遣他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怕我们不明白，他最后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从父那里得了权柄，依然要照父的旨意来差遣门徒，那把他们差到天下去传扬福音。他自己曾经被差遣到世界之中寻找失丧的羔羊，如今凡愿意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点，耶稣基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本来以为啊，跟从主就是紧紧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你会发现门徒们接下来跟从的方向恰恰是反过来的，他们不是在贴在耶稣的身边，他们是要去，他们要去到地极，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门徒这样做是要去效法基督，走他曾经走过的脚踪。耶稣基督曾经去寻找失丧的羔羊，那么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本来是普通人，他们本来是世人看不起的，他们本来是活在世界之中的，当耶稣把他们呼召出来的时候，最终的目的反而是要他们去回到世界的旷野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强调，这是耶稣的吩咐，这本来也是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当主耶稣基督把门徒散出去的时候，福音就广传了。在圣经里面，耶稣不仅呼召了十二个门徒，那更加重要的是把他们差遣了出去。在圣经里面，耶稣不仅差遣了这十二个人，更加差遣了七十个人。那么你猜一猜，如果耶稣基督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在我们中间，你猜他会不会去差遣更多的门徒往旷野中去呢？会不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庄稼已经发白，只管多多的派工人去就是了。所以教会有一个必须的工作，就是要不断的生养工人，并且把他们散出去，而不是一味的留下来。那这件事情耶稣已经把一个比喻讲给我们听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是不是？那天国近了，这个世界上都是地上的权势，那么当天国近的时候，怎么样在地上取得丰收呢？那么一定要去撒种，是不是？第一个种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本来高坐在天上，与我们的父神同享荣耀，却道成肉身，成为马槽中的婴孩。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荣华富贵，他也没有去成立政权，他也没有成立任何的组织团体，是不是？严谨的讲，他只带出十二个门徒，甚至其中还有一个背叛了他。他没有留下自己的性命，而是甘愿为他们舍在十字架上，成为了一粒麦子。你看起来这颗种子撒得太可惜了，如果耶稣基督愿意成立政权，愿意成立大的团体，难道不能兴起更多的人吗？但是圣经说他没有，他没有这样做，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却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后来的门徒们的脚踪就不断应验这个道理。那如今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神撒在这个世界上的种子，撒在各个的角落，我们都应当不停地生养分散，生生不息。花开满了就应当去出去撒播散种，儿女长大了就应当离开父母，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当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彼得他们不断地在外面传福音，特别是保罗，他有没有把所有的那些外邦的信徒拉到耶路撒冷来再聚会呢？没有，他们就散出去了，他们在各地传扬福音，开花结果，是不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他们不再回到原处，所以福音就这样广传出去了。当然分散并不是最终的状态，总有一天要聚拢的。圣经上耶稣又有一个比喻说，当我们这许多人撒出去啊，我们前面讲像种子，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说我们像撒出去的网一样，是不是将来要聚拢各样的水族，意思就在天上要聚拢各样的水族，也就是说将来我们还会有相聚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仍然是应当去散出去的时候。如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听到这里弟兄姊妹应当明白了，99只羊的故事应当怎么样继续写下去呢？就是一群蒙主呼召的人，他们既然定义跟从耶稣，就选择不停滞自己的脚踪，继续跟从他，像他一样回到旷野寻找失丧的羔羊。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似乎好像只有那些传教士是这样的，但是难道只有传教士才有资格做这些事情吗？难道我们今天不能是这样做吗？难道当今天神去差派我们的时候，非要去给我们举行一些差遣的仪式，然后给我们祝福，才能让我们去差遣出去了吗？没有必要。而当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像宣教士一样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非洲，去到以色列？没有必要。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左右看一看，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大把的旷野。很多弟兄姊妹每一天都为自己的儿女、父母、配偶祈求，为自己身边的朋友祈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就应当是一粒种子，应当撒出去，撒在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身边吗？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历史看了，初期教会正是这样，他们不断地去撒出去，如蒲公英被风吹散。那以上我们讲了两点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一个来跟从我，第二个去传福音。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啊，一定能够听得非常的明白，这些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很多弟兄姊妹灵命也非常的高，一定能够知道其中的含义。但是问题是我们似乎明白了，但是遵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我们似乎遵行起来却没有那么干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在教会之中，历史走到现在啊，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其实在教会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积累非常多的旧教错误的教训在教会里面。那我今天就试着能够点出一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然后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的问题在出在哪里，而这一个字就是流。我们来讲第三点，流就出问题。来跟从主是主的吩咐，如果你不来，一个人呢就留在自己的光景里面，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他不愿意听，他不愿意搭理你，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留在了自己的光景之中，留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原来怎么过他还是怎么过，所以他还是留在原来的光景里面。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话讲是不对的，是不是？去也是主的吩咐，当神吩咐你去的时候，如果你不去也是照样停滞了脚踪，我们就留在这样的一个继续留在自己的光景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主的羊了，甚至我们很多人已经有了丰富的生命、恩赐、能力、权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脚踪仍然是不美的，因为他没有与主同去，他没有与主同行，这并不符合主的吩咐。这就好像在雅歌中那个苏拉密女，当她与良人在一起的时候，她的生命不断经历改变，她可能身上已经有滴下的墨药，她可能她的那个破葡萄园已经被重新栽种起来，她已经非常的丰富的产业在她身上，但是她最终没有和良人在一起，因为良人两次吩咐她与她同去，她没有答应。 无论原因是什么，他留在了自己的光景里面。这可能不是一个定罪的事情，但是这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说过了，跟从主是一个人一生的呼召，你要一直跟随下去，不能停止脚踪。我们也说过，去恰恰是我们跟从主来到主面前的方向。那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世界之中仍然在外面寻找失散的羔羊，那么这就是你与神同行的方向，而去才是我们跟从主的方向，不是留。如果你留，它不是主的吩咐，留就会出现问题。那在教会里面，留的人越来越多，去到旷野的人就越来越少，撒旦做工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教会发出的香气也越来越少。在教会里面，如果留多了，在历史之中就有了罗马教廷，有了各样辉煌却空巢的大建筑，有了流出了各样的组织传统，流出了各样喜欢图享安逸的门徒，掌权的人有各样的纷争，他们所传的道也不再纯正，夹杂了各样的新旧教训。这是怎么回事呢？